猜拳能不能打呀？是不花架子呀？是不是就完蛋了？是不是我们这么些年就被太极给骗了？今天呢，我就结合我个人经历给大伙说说，到底太极拳能不能打？这个传了上千年的中国这个传统武术能不能打人？太极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就是软绵绵的？哎呦，推一下子，让一下子，或者就成了骗子表演的一个拿手把戏了？是不是这样？说为什么我就要结合我自身经历呢？我觉得这个事儿上我有一点发言权。你像很多朋友也说，老梁，你看你还说武术，你都糖尿病的，你能打人？你还说，我告诉大家，我还不会下蛋呢，那我怎么能知道炒鸡蛋味儿火大了火轻了呢？两回事儿。因为我以前大伙儿都知道，拳击格斗啊，精武杂志我都是主编，后来我给中华武术杂志常年还写东西，这两天大家看那个大唐雷音寺公众号啊，往出推了两篇文章，昨天推的叫无数化凄凉，今天推的叫两个世界的武当，那都是我在14年前呢去这些地方的当时写下来的带有论文性质的一个笔记吧。这些东西就是我做武术杂志的时候是下了大力气去考察中华武术的，我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咱们不是说走马观花的写点风花雪月的文章就拉倒了，确实对太极拳呢我有亲身接触的一些东西实地考察。1997年的时候呢，我刚接手精武杂志，这时候这本杂志呢由原来发行量100万份已经下降到就是那么10000多份了，说白了当时杂志情况也不好，我呢倒不是说一开始是为了研究武术，我是想把这杂志救活，因为那会儿干活卖力气也不要命啊，咱是真认真。我说这杂志我接手过来呢，我得把它做好。所以当时呢，我一想，我做好了，杂志社没多少资料，我得找资料。怎么找资料？我不信不着别人，我说我自己要出去。就在97年的夏天，那一年呢，河北、河南这阵热的都不行了，我赶7、8月份出来的。为什么呢？10月份是精武杂志改版的头一期。因为每年发行季节金九银十吧，它就是10月份的时候发行，我第10期我必须做一个明年的样刊来给一些发行商业他们看，增强信心。那10月份杂志要出来，我9月份我就得都编好了下印厂吧。那9月份下印厂，我是不是7、8月份得准备？我只能选择7月份，那时候简直热的都不行了。我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中国武术的4个大省，我走了1个多月。我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我身边的人说，老梁没个孩子样了，那是那一趟遭老罪了。为什么？我考察传统武术啊，不可能在大城市里边。当时最令我失望的，我到这个国家武术研究院，但是现在我也根本不会演，我也不怕得罪国家体委。到国家武术研究院，当时在亚运村那儿，也找了一些里边的关系呢。说我到那去是干嘛？我就想到他们库里找这个资料，找他的宣传部人。就是1992年的时候呢，咱们国家搞了一个中华武术百杰的评选，就中华武术100个杰出人物。我就找着100个教授是谁，他的资料是什么。我拿了之后，我一看这个，我就知道当时谁出名啊，谁厉害啊。而且那上都有资料，他住哪儿呢？我那会儿是97年，92年评的才5年呢，那里真有名的人还死不了多少呢。我想按图索骥，顺藤摸瓜。结果我到了武术研究院呢，他里边的同志很热情，给我领到仓库，那就是咱自个儿动手了。反正呢，造的浑身都是灰啊，翻还真不错，翻到了92年，5年前那个资料。我打开一看，把我鼻子都气歪了。为啥呢？这资料里头有领导讲话，有来宾讲话，唯独没有武术百杰的名单和资料。你开的是什么会？武术百杰居然这玩意儿都没有，把我气的。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个恐怕从庙堂之高这些不负责任的官僚手里是很难得到的第一手材料的。于是我就决定我自己下去抓他。然后呢，也是根据原来杂志留下的老资料，再有的热心读者提供的。我就给自己制定图谱，因为呢，你像河北永年广府城，这是杨氏太极、武氏太极老家；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太极，当时赵宝呢是那个后来的赵宝太极，然后再找呢，你像青岛的七星梅花汤楞拳呢、戳脚翻子呀、三黄炮锤呀，这是山东；山西呢，太谷的形意拳，是车一斋那一阵儿；河北莘县是郭云深那阵儿，就半步崩拳打天下的郭云深。还有什么孙禄堂，反正这些名家。到沧州孟村吴十八级吴连枝，那是掌门人，孟村回族自治镇。然后沧州市里头有通背啊、六合啊、披挂啊，当地有话说太极加披挂，什么叫八极加披挂，神仙也害怕这种说法。所以当时形意啊、八卦啊，包括河北文安、董海川老家，我自个儿制定个路线， 转悠了一个半月。这个半月那个住的旅店当时还有八块钱的一宿的，你想山上物力净耗了，洗个澡都得一桶凉水往身上泼。可是此行收获极丰，为啥？你遭罪了，你舒舒服服在大宾馆里住着，五星宾馆开着会，大年一讲老梁说的不错，接触些名家，这个推杯换盏喝点酒，你啥也得不着。你人你记住，你想得点好东西，你非得去吃苦去，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你得认真琢磨这些事儿。那么我这一趟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接触了现实当中的太极，知道太极拳是怎么回事了。以前呢我们了解太极呢，你看武侠小说说太极拳谁创的，打开倚天屠龙记第一回，天下四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宝刀百炼生玄光，哎，一直到第三册翻开说这个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回来让赵敏带人差点给窝牢了，这是张无忌知道这消息呢，跑回武当山呢，想护着自己太师傅张三丰，这回叫太极出传柔克刚，说张三丰闭关多日啊，利用这个自己的九阳神经的九阳真经的功力，还包括这个道家冲虚圆通之理，自己自武的太极拳理，发明了辉映千古的太极拳这功夫。闭关出来之后，然后在敌人大军压境情况下，危难之际，希望传给瘫痪在床的于代言，反正一招一式比划挺细。哎，到时候是张三丰在那种情况创的太极。这是我们那时候看武侠小说，更早的武侠小说呢，有个叫《太极阳舍命投拳》，谁写的？宫白羽。宫白羽是跟平江不肖生啊、还珠楼主啊这些人一波的武侠小说作家，就比金庸梁羽生要早。就为什么管金庸梁羽生叫新派武侠小说，是相对于宫白羽他们这种旧派武侠小说的。宫白羽写了《太极阳舍命投拳》，那小说有三册连环画，投拳上中下，说这个河南陈这个河北啊永年。广武城有个名家杨露禅，为了这个学这个陈氏太极拳呢，三下陈家沟装哑巴，最后天天这个陈长兴在这练功，他在旁边偷看，最后把这个太极拳学来了。三下陈家沟偷拳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是瞎编的。但是呢，杨露禅这个人和到陈家沟学拳，这历史上实有其人。咱们先说这个太极拳从哪儿来的呢？山西原来有一个人叫王宗岳，是个高手，写了一本《太极拳论》。然后后来说王宗岳呢，传给了一个叫蒋发的人，这个蒋发人江湖人称蒋把式，说他给那个李自成啊牵过马、坠过凳，当瓦夫，功夫很高。到后来呢，大清呢，这个一统天下之后呢，这蒋把式不成了通缉犯吗？你当年跟着闯王造反呢，他就躲到陈家沟。就交给陈家沟当时的一个庄主叫陈王庭，所以王宗岳之传蒋发，蒋发之传陈王庭，说这才有陈氏太极。说杨露禅怎么回事呢？这已经是大明时候了，快明大清时候，清中后期了。说这杨露禅呢，原来本来呀、是这个就是永年县广府城这块干嘛的呢？他是一个推煤呀、就说白了个脚夫，推这个车。哎，就干这运输工作，等于是个体物流。他呢也练过武，练过什么呢？红拳呢、弹腿啊，就是这些简单的。说这一年呢，他在广府镇上啊，来了个河南温县的，这人姓陈，一个药铺掌柜开药铺，说有几个流氓呢在药铺里闹事儿，结果就隔着柜台呀、这人就要砸这个药铺上东西，结果这掌柜一探手。就一搭他手腕一甩，把这人蹭一下就从屋里都甩到街上去，都劲儿这么大。杨露禅一看说：“这人功夫太高了，我得跟他学呀。”就这么要拜师为师，这就乐了。他说：“我这两下哪教得了杨师傅？我这就跟我们当家的学的。说你当谁？温县陈家沟的庄主陈长兴啊，我跟他学两下子。那我们族人呢，我得管他叫这个三哥呢，这官爷。”这时候杨露禅心里就有数了，哦，要想学真功夫得到陈家沟去，他那儿就决定我要去陈家沟。可是杨露禅这个时候呢，家里指他养活呢，他那会儿杨露禅呢是总共三个儿子，老大呢是挺小就死了，老二叫杨班侯，老三叫杨建侯，这都历史上实有其人。那么他走之前呢，就把这孩子家小啊托付给邻居了，邻居谁呢？是个读书人叫吴玉香，是就是现在 武林的武士太极的老祖宗，托给他了。然后他就上陈家沟学艺去。他回来之后，到陈家沟是确实学了，学了大概有一两年吧，就回来了。回来他觉得学成了。这时候呢，同乡来了一个武功挺高的，过去杨露禅打不过他，他过来说：“听说老陆办的好货了，意思说你学会好东西来了，咱俩动动手试试吧。”俩人就一交手，势均力敌。杨露禅心里挺不痛快，说：“我觉得我学了这东西，我应该不说天下无敌也差不多，怎么跟他还打得差不多呢？”他管叫老陆啥意思？杨露禅的陆。我问问大家，杨露禅仨字咋写？咱们很多朋友说知道杨木易杨露露水的露禅那个名禅秋禅的禅细风引露的秋禅多有意境，我告诉大家不对，那是杨氏太极后人美化自己老祖宗。他本名杨露禅呢，露是什么呢？福禄寿喜的露。禅是什么呢？禅宗的禅，这个禅是延续的意思，就咱说那善让智那善啊。杨露禅啥意思呢？辈辈当官，辈辈发财，就跟你现在听说的李昌发王富贵跟那名字是一样的。但是杨氏太极后人有文化，自己老祖宗叫杨昌发杨富贵，这有点俗气，就把陆禅俩字改成细风引陆的秋禅。这种事儿在武林当中啊屡见不鲜。我举俩例子吧，那个你比方说这个新义拳啊，这个老祖宗说叫单二吕，一二三的二吕，门字里头搁一个双口吕，单二吕。其实他叫啥呢？二驴子。后人觉得我老祖宗二驴子多不好听啊，改成二驴文雅点。像邢义全，山西太谷那一阵儿，车一斋郭云深他师傅，往上叫什么？叫李洛能，洛阳的洛，那个能力的能。说这邢义全老祖宗其实叫啥？李老农，原来就是老农民。他说我们邢义全老祖宗李老农，这不好听，李洛能谐音。所以这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常用的笔法。而杨露禅呢，一下陈家沟学完了，后来又二下三下陈家沟，这是把这个陈氏太极的精髓就学来了。咱得说陈长经呢，等于开门传权，不是就传自己家里人。当时陈氏太极这支呢，不光是温县陈家沟这有，当初温县还有个赵堡，这地方有个高人叫陈清平，也是老陈家人，也会这个。杨露禅回到家里头呢，吴雨香可是把他妻儿老小照顾的不错，而且跟他的二儿子杨班侯啊，那跟亲生的也没区别，对他特别好。回到家，吴雨香也是个好武之人，而且吴雨香这人文武双全，笔杆子厉害。吴雨香说：“老陆，你回来了，你教教我呗。”要说那时候这人很狭隘，杨山说：“我学的东西我不能给你，藏私不教。”吴雨香很生气，说：“你走了，你全仗我照顾你家里人，管吃又管喝的。”你回来这点东西都不教我。吴雨香一来气呢，也跑到这个温县陈家沟。那时候陈长兴啊年事已高，教不动了，他就到赵堡找陈清平学太极回来。所以这回来之后呢，吴雨香自己一研究，研究出了武氏太极。杨露禅呢从陈氏太极那学来，形成杨氏太极。再往下传呢，杨班侯拜的吴雨香为师，杨班侯是集这个武氏太极和杨氏太极两门之所长。杨班侯教个徒弟叫全佑，是满族人，全佑传徒弟吴建全，吴建全创了一门太极为吴氏太极，就口天吴。你等吴雨香的徒弟郝维珍，郝维珍教了个徒弟民国年间的大武术家孙禄堂，孙禄堂是跟程廷华学了八卦，跟郝维珍学了太极，又跟郭云深学了形意，集三门之所长，孙禄堂创造了孙氏太极。你等陈清平那阵赵宝呢，后来留下赵宝太极，这是我们现在说六派太极拳的由来，杨氏、武氏、吴氏、陈氏、孙氏、赵宝。赵宝太极往下又出了高手叫何兆元，又创何氏太极。所以这是几个正根，后来又什么冯氏太极，又什么雷公太极，那都没有的，正根就是杨氏、武氏、陈氏、吴氏、孙氏、赵宝六派太极。这是太极拳大致的一个源流。那好，咱把这个简单给大伙说说呢，这都是有实际历史证据可考的，不是咱们跟小说来的，而且咱我是绝对反对小说里说那些胡说八道。那么说太极拳到底能不能打，我告诉大家，任何一种拳种它只要诞生有那么多追捧，它不可能不会打，一定能打。说为什么现在公园里看太极软绵绵，怎么不像打人样呢？我告诉大家，你现在看到的太极不是当初那个太极， 你现在在公园里看到那杨氏太极多少式啊，那不是杨露禅式太极，是杨成普式太极。说杨成普是谁呢？杨露禅的亲孙子。说爷爷的太极能打，怎么到孙子太极就不能打了呢？我给大家说说这个道理。第一个，那个年头练武的人呢，他一天没别的事儿，他天天练，一睁眼睛就练。这个孙氏太极的原来掌门孙建云老太太跟我说过那么句话，他说：“梁老师，我告诉你，我爸爸孙禄堂，我睁眼睛看着他练，他就在那练武，除了吃饭睡觉见客人，剩时间都在练。到我这儿呢，你说我得照顾丈夫带孩子，我就练的比我爸爸得少一半多。到我徒弟这儿，又是这个车的代理，又是那个大买卖家，他一天能练一个小时都算多的。你说谁功力深？你都说现在这太极他打不了这自由搏击，自由搏击人干嘛的？职业人家是。我天天就练这个位置上台打，我有奖金。我这真要是练坏了，你们理疗什么的都有一个班子。当然，你要是原来从业余出身，可能保健差点。但你真进入到这搏击系统里，你不论是散打呀、MMA 呀、UFC 呀。咱们看，你看那 UFC 包括职业拳击，那后头那个班子，那医疗保健各方面理疗都非常非常完善。可是武术呢，你练吧，练坏了谁给你掏钱？一没这个条件了。再一个，武术所有的习练者没有专业的了，过去还有武师保镖呢，现在你这专业的基本见不着了。那你还有别的职业？那你天天能指着碗吃饭吗？除了为什么有那些骗子指武术骗子挣钱？他不也为了谋生吗？所以现在你练的不行了，跟自由搏击比你没那个条件了，而且你练的时间比前辈短多了，那你说你这功夫能好得了吗？能真打人吗？而且咱们国家建国以后啊，他不提倡这个东西，如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你整这个对社会治安都是影响，所以对民间传授这个政府也不提倡，所以这是武术一天天的没落。但是原来武术只要诞生靠这玩意儿吃饭呢，杨露禅后来靠什么吃饭？教人家练拳，你教完都不能打人，人家要这干嘛？有的人学了之后真玩命，为什么？镖局的人，这咱们以后有功夫给大家讲，中国古代物流镖局诞生，镖局的规矩是什么？首要的手头硬，你人来挑战了，你打不过人家，你怎么保镖？所以这个东西真有用，你记住，有用的东西他可经不起你骗。你像现在你说跟那些骗子学太极拳，学完了你也不打人，就在这比划，你整不好也整不坏，他敢整。那真要是你学完了要跟人玩命去，你说又不好使，回头他买卖不砸了。所以过去的太极拳是真能打，为什么呢？他这里有实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杨露禅后来名气一天天大了，北京的王府请他去教拳，杨露禅到那去跟王府武师打，那真是个人个都打不过他。可是他年岁一天天大了呢，他不愿意接受别人挑战，为啥呢？他这身体呀、啊，咱这么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拳怕少壮，棍怕老狼。到了这个岁数了，他也怕打输了丢人，有时候就躲。哎，躲着躲着，陕西来个高手，外号叫万金王，你就看出这力气多大吧。找杨露禅挑战，杨露禅就不应战，把他儿子气坏了。他儿子杨班侯。杨班侯是在杨氏太极门里故老相传是最能打的一个，因为他的功夫集杨武两式太极之所长，很多人都说他比他爹厉害多了。杨班侯就急了，说：“爸爸呀，咱们就好比开杂货店的，人家来买货了，咱能不卖吗？你干什么的？得打呀！”杨露禅说：“你别惹事儿。”说白了，到王府交权也挣着钱了，不想惹事儿，想过两天好日子。他怕这个杨班侯惹事儿，就把杨半侯锁屋了。哪想杨半侯力气也大呀，把窗上锁头都给掰弯了，顺窗跳了去了。找到万金王脸儿立下生死文说，两招以内把万金王给踹死了。这个在这个武林里头这是有典故的。我告诉大家，你看着电影里头俩人拳来脚往打几百回合不分胜负，那扯淡，那是哪有那真正武术打人咔嚓两招以内见分晓，有时候一招就要你命，那等于直接一下就拿下。因为武术过去的打它不同于现在，咱们看就哪怕你说是无限制格斗 MMA UFC 都是它在规则之内，你说不准踢裆啊，不准插眼睛啊，你倒地之后啊，比方说这手啊，这个只要是一挨着地之后，你不能搁腿踢，不能搁脚踢人脑袋呀、啊、袭击得在什么时候啊，这都 UFC 里都是有规定的，包括不准击打后脑啊等等等等。但是武术那时候说白了跟现在军警格斗特种兵似的，我练是为啥？就要你命的，因为这性命相搏，我哪还有什么点到为止？你说特种兵去，比方说海豹突击队去收拾本拉登去啊，到那还跟本拉登来，咱讲规矩吧，咱练练吧。你跟孔夫子讲什么规矩？一击毙命。 所以过去的武术跟现在的格斗各方面来讲，它是一回事儿，大家明白这道理吧？所以过去的武术它不可能不能打，一定能打。那说为什么到现在太极就变成这个了呢？这跟他的在大雅之堂，在庙堂之高传承有直接关系。当时北京王府找杨露禅教拳的多了，说是您呢给这个教教我。你想想，那打人的东西就那么一点玩意儿，你教人人家会了，你咋办？我前面说过，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什么意思？我教你，你就得给我钱交学费。那打人的核心就这么点东西，我教给你了，你都会了，你还能给我钱了吗？这样师傅不就饿死了吗？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这个意思。那杨露禅当然不能把自己核心的东西我教给你，那反正我教给你东西，你练练站桩啊，这个手怎么使劲，怎么这个啊，给教你歌诀：头顶青山踏两弯，怀抱婴儿走顶山，沉肩坠肘松其胯，八方浑圆应自然。教呗，把你练不好练不坏。但是杨露禅没有文化，想装甲都难。哎，他儿子有文化。有人说杨半侯，不是，杨半侯没什么文化，他的三儿子杨建侯是个有文化的人。杨建侯呢，把这个继承了之后呢，就想了个办法，说我呀，把这个杨氏太极这个小件啊，打人这些东西，我转换成中件，把动作放开，你看着好看，我编点套路，你跟我练啊，强身健体，练不好练不坏。就这么，杨建侯呢，把小件杨氏太极变中件。到杨建侯的儿子，这时候已经到民国了，这个人叫杨成普。杨成普把小中件又变成大件，就我们今天看到的杨氏太极，各公园里老头老太练的，那是杨成普式太极。杨成普呢，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后来定居在香港，老二老三一个在邯郸，一个在山西太原。在邯郸的应该叫杨振基，在太原叫杨振铎。杨振铎是山西太原省委党校的教员，杨振基是邯郸铁委的工作人员。我后来那年97年去邯郸，到了杨振基家，住在体育场旁边一个平房里头，反正跟他交流呢，他也没跟我说啥，一个劲劝我买他本书。最后我掏钱花了，当时是21块钱多少一本杨氏太极他写的东西。哎，所以这是那些年我去这个山东山西河北河南转这么一圈，就是探讨太极拳源流，最后得出个结论，就是为什么现在这太极拳不能打了，它是为了适应健身的需要，也是为了保护门户隐私的一种需要。那么另外这方面的保护隐私造成传的越广越不能打，同时又辅以新时期热兵器代替冷兵器，官方他也不提倡你这种打斗，再加上民间武术呢，他没有经费支撑，他不可能像专业技击那样有保证。再有一点说，他跟搏击之类比不能比，在哪儿？你再怎么打人这那，你得有科学训练。你现在这个运动员的理疗啊、恢复啊各个方面，那都严谨到什么程度了，是吧？很准的。你咱们看，就奥运会，咱别说兴奋剂不兴奋剂的，你就看科学训练意味着啥。说刘翔这几年政府给投入多少才拿一块金牌，那都有数据的。哪一个民间武术家能有这样的保证呢？你民间武术家有身体条件好的，如果就在这就照武术练，辅以现代科学训练，他也一样能打人。所以我说大家不要说这两天一看，哎呦，这徐晓东把这个雷公太极打成这个德行，那就完了，中国武术都是骗人的，这就有点民族虚无主义妄自菲薄。但也不要认为呢民间有高人呐，这高人都在深山老林里躲着呢，那出来咔嚓一下子就把你什么泰森呢、什么约书亚这些拳击高手，什么嘴炮这些这个自由搏击高手都给打灭，不可能的。哪那些民间高人呢？民间高人也得服从这科学规律。就这个时代发展到如今，武术没有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那他就干不过那些搏击品种。那可能在那个时代，武术很多人都需要这东西安身立命的时候，大家也使劲都玩真的时候，那武术肯定是先进的。所以任何一种技法都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时候。所以这是我当年呢，在97年考察了一圈，后来又跟武术界人士广泛接触啊，这是属于我的一点思考。可能咱有的人说，老梁你又不会练，有些练武之人当时就说，说是我当时我还记得考察了河北形意跟山西形意，说形意拳李洛能传俩徒弟，大徒弟车一斋，小徒弟郭云深。后来郭云深呢，被抓进了监狱，带着镣铐呢， 这形意拳呢就不能都打劈崩炮转红，得伸出去炮拳劈拳崩拳，说只能打到这儿戴镣铐。原来是一整步崩拳变成半步，可就因为半步崩拳他发力好，出去之后谁打不了他，叫半步崩拳打天下。因为形意拳是出了名能打的，有句话叫太极十年不出门，形意一年打死人，这当时的说法。我那时候呢就说山西形意河北形意，说河北形意到山西形意呢，那个关云深到车一斋那去待了几年，有人说是关云深呢代师授艺交给车一斋没学会的。我说这个我的推测不大可能，要真那样应该车一斋到这河北深县找关云深才对。我说可能是车一斋是大徒的，有些东西呢要教教师弟。结果河北形意这阵不干了，那阵给我写信嘛，写给精武杂志写信，好你大胆狂徒梁宏达，竟敢污蔑我河北形意传承之正宗，有朝一日我兄弟二人定要北上哈尔滨踏平精武杂志方解信中。哎呦，我是这些精神病没法说了。哎，就是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东西啊，为什么到现在这时代不适应了？你包括一些中医啊，一些武术都带有浓厚的宗教仪式门里规矩啥的，就非得把老祖宗当宗教那么信仰。那你这样的话难免就会陷入一种偏执，武术界动辄就我老师傅怎么样，俺师爷怎么样，说自己祖上又怎么牛怎么什么的。所以说这些东西有时候我真的见了大量的武术界的武术爱好者，往往在这方面确实有需要自我提高，就是接受现代科学意识的这个层面。所以这时候我说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武术能不能打？肯定能打。可是这些年连失传带没有科学训练，就那个技法真存在，谁能来继承都难说。为什么现在太极打不了人？这是有时代发展的原因，就它确实跟这些现代搏击术啊，在训练体系上啊，科学方法上已经落了老远一段距离。说假如说我们现在拿出很大的精力干什么呢？认真传承武术的心法，把这些东西都找回来，然后辅以现代科学训练手段，武术技法还是管用的。你想想这么些民族的技击法，空手道、跆拳道、什么刚柔流啊、泰拳呢、柔术啊、拳击这些，到现在一结合现在的东西都能打。你咱们看 UFC 里边有空手道转化过来，有摔跤转化过来，有拳击转化，有泰拳转化过来的，怎么就没有武术转化过来呢？你没跟上啊！你要能跟上的话，那武术同样也是人类发明技术，怎么就比那些第一大截子人家能打我们就不能打呢？这不可能的。所以就是我们珍惜传统，重视现实，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老祖宗这东西就好的，老祖宗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说我这东西流传几千年，那唐朝夜壶也是成料的，那不等于说你历史早，你就现在能站得住？所以就说我当年呢从事武术报道的时候呢，对这武林有这么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说武术里头在民国年间就看出来了，比太极能打的武术拳种确实存在。为什么太极我刚才说大架中架小架这一弄啊，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什么用意不用力，近断意不断，把这东西给宗教化了，就变得类似瑜伽那样，你就强身健体去了。当时有的别的武术拳种啊不这么干，你看有几个拳种是比较典型的，刚才我说形意是一个层面比较讲打的，在八极拳。我是97年的时候到沧州，沧州当时呢我这心也挺诚，我就想看看传说当中啊叫这个那叫八极加披挂神仙也害怕，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说这八极拳厉害。八极拳当时呢正根呢在这个孟村回族自治镇，掌门叫吴连枝。我当时想看看他，因为我知道八极拳挺厉害在哪儿呢，那会儿看这个康德第一保镖那电视剧，就是那霍殿葛，就溥仪的保镖霍殿葛是练八极拳的，落到长春那是出了名能打的。后来说这个什么蒋介石的保镖啊，叫刘书文叫什么呀，刘什么，还有这个说是中央领导人的保镖啊，什么李建武是什么，都是练八极的。那时候天降大雨，我从沧州坐那个客车呀、啊、往这孟村镇去，去半道上呢那水大的吓人，那道就是车过不去了。当时呢孟村镇呢是做水暖弯头那些东西，有些南方的生意人到那去上货，我们就从那车上下来，走路走了11里地，就5公里多。我记得我穿了一双这个运动鞋嘛，走到吴连枝家的时候呢，这鞋已经都不成样了，那你这一道竟是泥呀、啊、 当时吴连枝老师挺感动，难得你千里迢迢从哈尔滨来，又就这样，又给我换鞋又啥的，要洗澡，家里热炕头，整着烧酒，当地离渤海近呢，又吃海鲜又什么的，在他家当时跟吴老师待了两天，这看他儿子叫吴大伟，哎，这个八极拳又学了散打和拳击，反正我的感觉他儿子比他厉害，因为他儿子结合了现代很多东西。然后吴连枝跟我讲呢，说这八极拳为啥能打呢？他从诞生的时候，这东西就是要拼命的。八极拳据传呢是什么呢？那个当地有人叫吴忠，说最早沧州这地方是啥地方？咱都知道林冲雪夜上梁山从哪儿走的？从沧州。为啥呢？发配沧州，这个地方都是流窜犯到这儿来。说白了，杀人越货的人没地方待了，政府要收拾他，跑到这儿来了。所以这些人身上都有两下子。所以沧州这地方自古以来武健泱泱，好武。你注意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说河北大地上慷慨悲歌之事，往好了说英雄好汉辈出，往坏了说那打家劫舍的土匪流氓也遍地都是。所以当时呢沧州这块很多高人，说南京有一个来那么一个和尚，赖和尚脑袋长得反正会武，就把这个东西后来说传给这个地方的一个高手叫吴忠。当然这吴忠枪厉害，叫南京到北京大枪属吴忠。这吴忠往下一阵阵传，又传吴营啊，营二爷又传哪儿？吴连枝他爸爸叫吴秀峰，传的那一辈儿。完了，吴秀峰传吴连枝，吴连枝传吴大伟，这是沧州开门八极拳，吴氏八极拳。完了，八极拳这里出过几个高人，一个是溥仪的保镖霍赞葛，还有个高手叫神枪李叔文。哎，那李叔文的这个枪各方面使得非常好，而且这个吴秀峰他爸爸，就咱就说吴连枝他爷爷。外号叫吴大巴掌，叫吴慧卿，功夫非常高。有这么一个故老相传故事，真假不知道啊，您听听。说这个吴慧卿啊，吴大巴掌有个结拜兄弟叫杨八愣。有天这吴慧卿到杨八愣家里头，杨八愣说，哥哥呀，我最近练的一手好功夫，您看看厉害不厉害。怎么的呢？让这个他徒弟，四个徒弟一边俩，然后拿那个绳子呀在他脖子上绕个圈，然后这俩徒弟在这边拽，那俩徒弟在这边拽，双方使劲勒他脖子。你想俩人向两边蹬着地这么拽，哎，他在中间是这么挺着，左右一晃一使劲，哎，两边四个徒弟都甩趴下来。哥哥，你看我这功夫怎么样？吴慧卿说不怎么样。说怎么不怎么样呢？你这两头啊，俩徒弟都在那使劲儿，两边都使劲儿，那是两股活劲儿。你搁这边劲儿花那边劲儿，用你脖子上听劲儿能绕开。现在这么着，不用四个人，就我自个儿。你那头把绳子拴树上，这头蹬到我手上，我勒不死你。为啥？那边死劲儿，这边活劲儿。好赖我一人都能控制，我勒死你大爷。哎，杨伯伦说：“哥哥说的对，就说那个时候八极拳呢，他比较讲究力量。这个吴连枝讲说，我到日本去讲学，到意大利讲学。”我能用科学说清楚我这五十八级为什么发力这么猛。五十八级有除了六大开八大招，有震脚，啪一跺地，咔，这劲儿上来。他怎么是我跺地，脚掌对地面有力量，地面对脚掌有反作用力，反作用力通过我的腿到腰，我腰手扭着股劲儿，通过腰劲转化手臂带动上臂发力，这一下出去这力量大得吓人。它是力的传导和提升。就是吴连枝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八极拳为什么发力那么大，为什么八极加皮挂谁也害怕，讲这个。所以他呢是要用科学解释，而这个东西在日本的日本人认，你看他科学能解释通。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说李小龙的哈哈几下子老外就信就服，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就包括李小龙的截拳道，你看起来说有东方哲学的影子，但其实呢也是呢外国人呢通过科学各个方面能够把这个事儿啊给解释清楚了。看来我一说李小龙不满意了，李小龙还是挺了不起的。所以这是我对啊中国传统武术能不能打的一点认识。我说的这人说老梁，你今天要说太极，我可听说太极是张三丰创的，你怎么说是陈望亭呢？我跟大家说，张三丰创造现代我们熟知的太极拳，这是不可能的。你要今天你看大唐雷音寺，我们微信公众号推出我当初写那个两个世界里的武当，你就明白那个时候我在武当山做了很细致的考察，跟武当的各个门派啊，什么武当清灵派啊，哦，三峰派啊， 什么太乙琴谱二三式、武当七星剑、武当太乙拳，这些门我都接触了。这个武当呢，它的功法呀比较驳杂，也很庞大。可是跟少林一比呢，就像当年82年有少林寺，83年拍出武当这片子，有点食人牙慧。就武当总觉得处处落后少林一盘，为啥呢？武当和少林体系不一样，少林呢是始终是以一个寺庙为核心，所以他的武术呢便于集中，也便于传承。武当不是，是一座山，而且山里各个门派林立，他的功法相对比较散。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呢，武当山地处十堰，我们都知道十堰是什么？汽车城，东风汽车就那儿出的嘛。那么人家的主要的GDP 的产生是来自重工业、汽车制造业，旅游业是次要的。武当山虽然有旅游业，不是支柱产业，所以政府是这些年来才开始一点点开发武当山旅游，才推武当功夫。可是少林寺所处的河南登封不一样，原来穷的叮当响，主要的就靠旅游。少林寺这电影一火，乌泱乌泱人奔登封少林，他当然得发展这个，得集中的政府扶持下的有爆发力的宣传少林功夫。所以少林功夫的开发比武当要早，要系统，要完整，而武当分散。再一个，武当山什么事都推张三丰。张三丰我们都知道有几种说法，有的说活四五百岁的，有说是南宋人，也有说是元明时期人，也有说是明清时期人。反正历史记载呢，说他元末明初的多，像金庸采用的就是元末明初说法，说张三丰呢，是大元溃败，说到大明成立，是这些年间这么个人物。为什么我说张三丰创太极拳这事不合理？这个历史上有传的，说张三丰啊，创出叫元氏太极拳，就原来的元。说张三丰老架太极，什么绷捋几案、肘裂踩靠，说张三丰，就算这个是真的，他跟现在的太极也不一样，就连金庸。他在写太极出川柔过刚说张三丰的太极的时候，他也写说只见张三丰啊，两脚微微岔开，哎，双手在下缓缓提起来，然后左手画云手，手背向外，右手上这个起势，你看不就杨氏太极吗？而接下来如风似壁，上步斑斓锤，搂膝傲步，左揽扎衣，右揽扎衣，揽雀尾，云手什么，这就是杨氏太极吗？所以金庸也不知道张三丰原氏太极是啥样，他只能是他在香港，后来是我在浙江跟金庸先生吃饭的时候，问我说你这写张三丰这太极谁告诉你这个价值的，他说原来香港有个叫吴公仪的人，吴氏太极，他告诉我这太极门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一问，这吴公仪跟那个白鹤派那个陈克夫俩人不在五十年代打了一场吗，在台上跟史王八拳似的打那个难看，后来他催生梁羽生写龙虎斗金黄，金庸写书家恩仇录嘛，跟那个来的。就是金庸也没见过张三丰原始太极拳，我在武当山见到有人打过那个原始太极，确实跟杨武吴孙臣呢这五派太极不一样。那么这五派太极有明确的家族传承，我爸爸是谁，我爷爷是谁，这五派太极没有一派承认张三丰是老祖宗，人都不承认。所以张三丰即使当年有这个类似太极的东西，恐怕也没有定名。太极拳真正定名是从王宗岳写太极拳论之后，这才真正的管的叫太极拳。而且说张三丰创造太极、形意、八卦那三家都张三丰创的，这是武当派很多人都这么说，这话更是无稽之谈。为啥呢？如果张三丰创那家拳可以，有必要把自己创那家拳分成三派吗？太极、八卦、形意，有这必要吗？完全没有必要。我想这武当为什么一事要说张三丰创那三家，因为武当其他的功法像什么武当剑法呀，什么七星剑呢，琴谱二三式，都没有这那三家这么系统这么博大，说白了有点拿不出手的功法，所以他会借张三丰呢把这老祖宗牌位抬出来。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就张三丰传拳呢，他的徒弟就两个人，就是张松溪和张翠山。就咱看金庸笔下写武当七侠，那不是这个宋远桥、于连州、于代言、张松溪、张翠山、尹丽婷、莫生谷武当七侠，其中六侠不叫尹丽婷，叫尹丽亨，后来根据这字形金庸给改的嘛。这五当七侠里边只有张松溪、张翠山是张三丰徒的，宋远桥、于连州啊在当时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家，武术大家。他们本来上武当山是什么呢？寻找这个传说中的仙人，什么李道子、许宣平啊，什么什么李三奇这些据说神仙，没找着，碰着张松溪武林同道，说你拜拜我师父去吧。他们都得到张三丰的指点。后来张松溪呢是传了武当很多功夫，咱们先看什么春秋刀啊，还有什么对《射雕英雄传》里的九阴白骨爪，历史上确实有这功夫，九阴白骨爪张松溪的功夫， 其实它就是像英老公一样的东西。后来现在上海还有松溪派的传人呢，有个拳师我记得见过，叫王维申，他就是松溪派传人。就说真正的武当功夫跟太极拳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那年我去武当，有一位老拳师跟我说什么呢，说啥都是张三丰创的，说沧州的八极拳那都张三丰创的，我这哪儿跟哪儿是等于。所以有的时候武术界人呢拉大旗做虎皮，把一些名人拉过来抬高自己门派常有的事儿。而且跟大家说实在的，练武术的人过去啊，他的文化水平都不是那么太高，有的时候借助点神仙怪道啊抬抬自己这门派，这是可以理解的，就跟做买卖的广告似的。那你拉啊，我这个店美国副总统到这儿吃过包子，我这店乔布斯到我这儿来玩过怎么的，你看你这不也拉大旗做虎皮吗，广告手段。所以对于武术这个层面的东西啊，大家得从这几个方面去理解。反正我是呢做武术杂志啊，还是写武术文章，也过去搞了这些年，我得承认呢这些年我对武术的关注度啊没以前那么高了。但是我也不相信就这十年左右这武术就脱胎换骨了，焕发新的生命力了，就嘁哩咔嚓各方面都上来了，不见得。所以今天我面对这个事儿呢，很多人说老梁，你说说这徐晓东现在什么？我的感觉，我一种感觉推测，咱没证据，就是任何这种事情能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有这么大影响，除了借助现代人对武术能不能打的关心以外啊，我不相信背后没有推手。你咱们都知道这个原来武林风那个主持人，郭春东，他这次站出来说要资助徐晓东240万来打擂台，在哪儿打呢？在他在其他卫视搞那节目，就什么勇士的征途还是勇士的荣耀，那我也看过，也是个自由搏击的比赛，他在那儿打。其实你到这儿，我们搞新闻的人不难就看出来，借这个事儿这么大面积，这个节目会被炒热，借助徐晓东和雷公太极这一场打能把这事弄热了，就这背后呢他一定是有一些商业诉求的。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呢，大家得辩证的看，不能因为这么一场打呀，就中国武术就啥都是了，也不能因为这一场打就说这都是商业炒作，那武术毫发无损。我是觉得通过这个事儿呢，暴露出传统武术的一些弊端，值得我们这些武术爱好者呢好好反省。如果说这个事儿真是一种商业炒作，能推动武术尽快的职业化，走上擂台，将来甚至也像跆拳道、拳击那样进入奥运会，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啊，挺好嘛。暴露总比不暴露强。当然，这个事情它里边有一定风险，什么风险呢？你这样扒武术呢，容易使各处假借着武术行骗那些骗子没饭吃。而且，武术太极拳这个行业产业利润可不低。我到很多地方说什么传统文化，尤其这一年我们提倡传统文化，有很多骗子借这个东风又复活了，又搞这个搞那个，你把这些饭碗砸了，他有时候容易跟你玩命。你看这两天我就看徐晓东发表的一些东西，明显都是我是打的假的，你是真的，我打你干什么，这话就明显跟开始我什么都打你不站着不一样了。为啥？开始把这事弄大，到一定程度一看太大了，他该往回收了。毕竟他也不是有过丰富阅历的，在媒体上折腾多少年的这样人，所以他会自然的往回收。就由这个呢，我也觉得呢，无论是这个商业炒作也好啊，还是说就是偶发事件也好，要从这个事儿呢，咱们能够发现传统武术的一些弊端，传统武术现实发展那些必要的东西，应该加上什么，应该去掉什么。我觉得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这个对打事件呢，才应该有个完美的结局，才能给每一个对传统文化热爱的人一个恰当的交代。所以这是我对有关太极啊，有关武术能不能打的一点体会。我不知道现在收看我们节目那些朋友对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希望大家理智地用自己头脑，不要人云亦云的说骂就骂呀，说怎么就怎么着，然后在网上乱喷，那个是没有必要。